晚饭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岳母谈起一件小时候的有趣的事情。他们家那时候靠近南蛮市场住，有一个卖鸭子的，他每次叫卖鸭子，就鸭子来哦，鸭子来哦，所以去买鸭子的人都是鸭子。今天我们讲那么多驴的故事，我看我们听听也都变驴了。不过也好，因为圣经里面神的确很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他能够用各式各样的人。大家知道这个主要用他这个题目呢，是从耶稣基督自己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批驴驹所开始的。因为我想呢，不能所有的人都像主耶稣这个驴驹这样有福啊。那么的确呢，很多人也说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主要用它，主要用我们一生啊。那我知道有些诗歌呢甚至直接说我要像一匹小驴驹给主来用。那我们里面就在想，被主用是很光荣的啊，做的事情很伟大的，把耶稣基督呢带到耶路撒冷永受这个接受众人的荣耀欢呼啊。那但是不是所有驴子都这么幸运的啊，有些驴子呢他们的工作也是主一样用它，但是呢却不是那么明显。我们看过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怎样早晨背了驴到摩利亚山上去敬拜神。在那里呢，这个驴子可以说亲眼目睹见证了亚伯拉罕奉献的完全，也看见以撒的顺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见证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顺服。当然我们知道以撒预表耶稣基督啊，亚伯拉罕预表父神，更加在这里叫我们看见父爱子是何等的深，甚至愿意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一方面看见父爱子，一方面愿意把他的儿子舍了赐给我们做救主。那么也看见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何等的顺服。所以这个驴驹所带给我们的故事不仅印象深刻，而且他的教训也是一样的深刻。那以后我们又看见约瑟为他的父亲备了十匹母驴十匹公驴，把埃及的美食带给他。所以我们知道驴子的功用是运粮食给人的。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神的话语是我们能供给别人最好生命的粮。所以把迦南地的把埃及的美物带到迦南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经常把属天属灵的供应啊带给人。我想那挺有人可能需要翻译你的后面去好不好呀，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么再有呢，在后面房间里面 OK 谢谢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又看见啊，上一次看见先知这个巴兰所有的故事。当然巴兰不是一个很好的先知，我们想呢，如果神用驴子做先知可能比巴兰好一点啊，所以至少驴子传话不会错啊。巴兰呢他的心术不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能够用我们这些人他如果能够用驴子来讲话，今天我们这些讲话人也不跟驴子一样有用啊。那就是叫我们侍奉族人为神做话语出口的人要小心一点啊，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大了，说不定还不如那个驴子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我有时候在想刚才董弟兄也讲的，圣经里这么多驴子，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批驴子是出来干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看看从第九章这里所讲的事情。那么当然撒母耳记上许多弟兄姊妹们相当熟悉的，因为故事很不错，可能有些细节呢大家不大注意，所以这里我们读一读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这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事情是关于扫罗的事啊。那么前后文是讲什么呢？前面是讲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当中跟撒母耳经过一番的周折，因为撒母耳并不喜悦这件事情，一直到以后神自己安慰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厌弃耶和华作王，所以他们要求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世上的国民一样。当然这里面已经很多问题了。那么选谁做王呢？这里第九章就讲扫罗蒙召的经过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给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见先见，去问先见去吧。成为先知的从前成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那么这里也交代一些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若是要求问神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常常去问先见，先见就是现在所称的先知啊，这是写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当中以色列人对先知职分的发展啊。他先见，他有先见之名，中国人翻先见很有意思，先见这个原来的意思是看见啊，他有一个 vision， 他能够看见啊那个前面的事情。那么先知呢，当然从整个圣经里面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恩赐，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因为先知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能够说出来，说出什么呢？事先说出要发生的事情，叫做 foretelling。 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说出神的心意， foretelling， 把神心里面的意思发表出来。所以今天的先知有两方面的功用，过去的先知也是这样。那么这是扫罗怎么样去见，会遇见撒母耳的原因啊。这里的先见就是撒母耳。那么先知呢，在撒母耳在神的面前做先知已经有一些年日了，治理以色列人也有相当的时间。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驴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这个驴的角色成为一个引导者。扫罗蒙引导是因为去找驴，当然这个驴本身可能是并不清楚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把扫罗带到撒母耳的面前。而底下我们就看见，当扫罗到了撒母耳面前之后，撒母耳就把许多的事情告诉扫罗。因为扫罗还没有去以前呢，神已经对撒母耳先说了，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什么什么地方来，到了你就知道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里所发生整个的故事。那么在这里这个驴子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见呢，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在这里形容了扫罗的生命，扫罗的状况啊。他前面讲到扫罗的家谱，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而且他说呢，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如果你注意读士师记里面，便雅悯族出了很多大能的勇士，这可能跟遗传有关系啊。那么这里讲呢，扫罗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并这个他的父亲呢基士是个大能的勇士啊。那么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形容扫罗更加了不得。他是什么呢？他说呀，他是又健壮又俊美。我不晓得是不是跟什么 Schwarzenegger 一样差不多啊，或者是跟什么什么什么从前的最出名的这个演这个什么泰山角色的这些人可以齐名啊。那么这里讲的他的身材呢，又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啊。我心里想，我们中国人也蛮光荣的，最近来了几个打篮球的人，在美国也可以扬眉吐气一番啊。从前我们看看自己这么矮呢，跟美国人打球是有点自卑感啊。现在来了几个高呢，不过他的表现还不太出色就是了哈。我们孤影齐名，大家都知道我讲谁，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76寸啊。那么这是造人看。 造人看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你这里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呢，是扫罗他在一个天然生命中间一种优势的光景啊。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呢聪明，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俊美，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高大。那好像扫罗这里什么都有了啊，他是一个人中的豪杰，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呢，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君王，因为神真正的心意在大卫的身上。虽然如此呢，以色列中第一个君王也是蛮重要的啊。那么他呢，就着自己本人来讲，我不知道扫罗有什么大的志向和抱负啊。不过他生长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家庭里面，他的父亲不仅是这里所说大能的勇士呢，圣经上翻译也说是大财主啊，可能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啊， a mighty man， 不是指他自己身量特别高大，特别膀臂有力呢，就是说他的财势啊，这个财势也是一种力量，所以是个大财主，也有这样的可能。那么扫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想是相当过了一个相当忧郁的生活，而且他也可能有很好的造人看的前途。那果然呢，是以后呢，他做了君王，当然没有可比的了。可这里一件事情，神怎么样把扫罗从世人中间，从整个以色列民中间显明出来呢？这个故事有很多的曲折。头一件事情是把他带到撒母耳的面前。那这个撒母耳呢，怎么样知道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呢？就是今天这里所讲的事情。那么撒母耳，当然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有很长一段讲到扫罗作王。他第一层是先到了扫罗的面前，然后呢又经过撤迁的方式啊，撒母耳先对扫罗说的话，扫罗对先借着扫罗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以后呢在众人面前撤迁，把扫罗撤出来。那我想呢，这个当中有相当的冒险性哈，是不是哈？也不是如果照这里看呢，并不是这个在签上面做了什么手脚。好比我今天对阿丽说他要做执事会主席啊，然后说我们用撤签的方法，是不是一定撤得出他来呢？没有这么保险的，除非这签有假造。我不相信圣经里面讲的是假造的事情。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神的拣选是一定的，神的拣选是特定的。啊，那么扫罗因此被显明在众人的面前，做了以色列王。好，那么第一次他怎么样知道神呼召了他，神拣选了他呢？就是关于这件驴的事情。他父亲的驴呢，丢了一头啊，丢了几头驴，那么就吩咐扫罗去找。你看这里讲的地方，扫罗带了一个仆人去寻找驴，他说呢，走过以法莲山地。啊，因为便雅悯呢，跟以法莲是隔壁，所以他从便雅悯地呢走到以法莲去了。如果你看旧约的地图，你就会知道他走了相当远的地啊，沙利沙地我不太清楚在哪里，沙林地也不太清楚在哪里。不过呢，一直要到了以法莲山地的时候呢，这整个山地中间，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啊，他讲的情形，这个撒母耳呢是在他自己的城里面，在那里做先知啊。所以这里呢，你可以看见扫罗走了相当远的地方，相当多的地方啊。那么也可能走了好几天，因为这里他说他手里的粮食呢都吃完了啊。那么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到了苏弗地啊，你知道以法莲山地苏弗地那个地方就是你如果看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一节啊，苏弗地的人在讲的扫撒母耳的父亲呢，就说你怎么出来的啊。那么他说呢，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我们担忧。而这里所讲的事情是扫罗他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呢这个仆人跟他讲说，是不如已经走了这么远呢，我们去找城里面有一位神所尊重的仆人。那么所以就带着手里的银子呢去找他。好，那么进去的时候，你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啊，十四节，二人就上去啊，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走来，他们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呢，扫罗在还没有到的前一天呢，神已经指示他，撒母耳。十六节，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他看见扫罗的时候，神就在这说，就是这个人，看呢，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 那么当然我们就发现撒母耳没有这么冒失，见到他就给他膏油，把他膏到做以色列的君王，还要经过一个神在人面前显明的手续。这意思叫我们知道，虽然扫罗已经被神拣选，但是一直到神显明他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在以色列面前的时候，这个他还是隐藏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扫罗自己来讲呢，需要一段等候的时间。所以这里当撒母耳见到扫罗的时候，招待他，宴请他，并且跟他一起去享受啊，那么他们前几人有人献了平安祭的事情，与他同席啊。这里记载相当详细，大家要知道这故事的话呢，可以去仔细看一看啊。那么第二十节说，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你看扫罗见到撒母耳的时候并没有提什么话，他连去做什么，去跟他要找驴都没有讲，但是神已经指示撒母耳，这个人就是你要告他做王的，并且撒母耳会说出来说，前几天前三天你所丢的那几头驴你不要挂心，已经找到了。那么底下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句话是相当强烈恭维的字眼，这里讲仰慕，用仰慕两个字，实在是表现出相当对撒母耳，对扫罗相当的尊重，相当的尊敬。这个仰慕两个字，今天我们常常在讲啊，我们对于神的仰慕，对于我们心里所敬爱的人的一个仰慕，所以在这里你用他的字呢，是相当的重的。扫罗在这里表现很不错，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吗？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一定没有预备好，也没有想象到啊。那么等到呢撒母耳这番话说完之后呢，就把他带到带去吃这个宴席啊。那么在做客中间做了守卫，一共有30个人，这是头一次扫罗被撒母耳举荐在众人的面前，把他放在高位上面。那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我们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如何？我可以说呢，扫罗在刚刚被神所拣选的时候，他所表现的谦卑是相当不错的，他并没有自己以为有什么能力，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才干，有什么作为，有什么表现。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到要被主用的时候，人家一举荐我们，哎，来来来，我们就很得意，常常会有这样错误。那当然呢，我不是说扫罗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你看见他等到真正被高利做王的时候，他慢慢的失去了在神面前应当有的谦卑，这是扫罗的失败，这也是扫罗在天然生命肉体中间一个基本的根没有对付好。那以前我在这边常常讲，最早是我们讲到我们建立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神要我们啊，在侍奉的时候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常常我在想什么叫建立圣徒，那么我们在想到我们被神建立的时候应当有怎样表现，从圣徒这个字来看，你晓得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从哪里分别出来？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从天然生命里面分别出来，因为在教会里处理事情不是天然的能力啊，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神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啊，他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徒约翰的父亲对他的预言说，他既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叫我们忠贞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总要晓得神拯救我们，叫我们成为圣徒，在圣徒的身份跟地位，在这个蒙召的生命中间来侍奉主。那我们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应当有在神面前那种战惊恐惧并且自然的一种谦卑。所以这些事情讲到我们生命的表现，扫罗刚开始表现真的很不错，如果你把他的生命在这里画一个句点休止符的话，我们可以说扫罗是相当好的君王，也相当谦卑，相当的认识自己，也不检阅，对撒母耳有足够的恭敬，在人面前也没有自高自大，这是一个开始的很不错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大家晓得扫罗后面结局很危险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完全从自己的生命里面出来。那么这是头一段事情，那么等到呢真正要做的事情呢，扫罗跟撒母耳从丘坛上下来献祭完了以后呢，在 二十五节，众人穷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这是扫罗、撒母耳面对面把神的话语告诉他。撒母耳就膏他，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句话很厉害了，这不是神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撒母耳给扫罗叫扫罗受膏。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经过好像公开的手续，但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撒母耳已经立定扫罗做以色列百姓的君王。他说呢：“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贝亚敏城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那这句话呢，是要让扫罗明白，先知的原则总是这样：一个将来要发生事情，用现在的证据来说明。所以如果先知所说的话在眼前看得见的事情上面应验了，众人就知道他将来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他不随便说话，他所说的话虽然是将来事情，现在不知道，可是现在紧急的马上立刻要发生事情的会应验。这是先知的原则，这申命记十八章里面所说的话。所以这里的原则对扫罗来讲非常重要。有一个人给他倒了一瓶油在头上，说告诉他做产业以色列产业的君，然后说你要遇见什么事情。那么当然从别人的见证中间，扫罗已经知道撒母耳是先知，现在呢更在他自己生命中间经历了。可是这里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因为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膏油所预表的圣灵，在一个人被神所用的时候，他所需要接受的手续、接受的准备的过程中间，圣灵需要充满他。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好，你看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颗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以西结书这样告诉我们的，三十八章，神要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以新的心、肉心代替实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柔软的，能够听见他的话。不仅这样，神用圣灵膏我们、充满我们。底下你看，扫罗他预感、受感说话，并且此后有一句话啊，在第这个十一节里面说啊，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因为他受感说话啊，那么这个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所以你看，神准备用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没有经过预备的手续。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虽然我们都盼望被神使用，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肯先被神训练，恐怕神所能用我们的很少。神在扫罗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以后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当日在撒母耳面前要求立一个君王，所以到了那天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一起聚集在那里。这就是十七章所说的事情。撒母耳将百姓将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一方面呢，在立王之前有一番很严重的话，这个话是什么呢？就告诉他们说，立君王的这个心思呢，这个意念呢，不是从神来的。虽然圣经里面在申命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人会有君王，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神的时间没有到，并且因着他们是拒绝神做他们的王，才要一个人的君王。因为本来呢，当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一个现实的困难，听谁的呢？那这时候先知或者说祭司要在神的面前祷告，使他们能胜过仇敌。 可是当以色列百姓没有君王的时候，这个手续很麻烦。换句话说，要依靠神不如依靠人快一点。人的领袖看得见，神做我们的领袖我们看不见。今天我们也免不了有这样的难处，我们宁愿一个看得见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领袖是被神的灵所充满，是顺服神，是遵行神旨意的。但是如果要我们个别都来寻求神的心意，被神引导的话，很麻烦，太麻烦了，不容易。等到仇敌已经打到门口了，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呢，在撒母耳真正给他们立王的时候，就讲了几句话。19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很稀奇，以色列的百姓呢，虽然在失败中间离开神，不是完全归向神，心思里面有很多杂念，但是神还是按着他们所求的，因着他们的软弱赐给他们一位君王。那这个君王呢，照人看也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他们就撤迁呢，从以色列支派中间撤出便雅悯支派来，从便雅悯按着宗族撤出马特利族。那刚才我们前面读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这个家谱就是有这个作用，叫我们知道他按着家谱一层层撤下来的时候呢，最后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这里发生一件事情，扫罗明明知道这次聚集撒母耳会为他支迁支出来，为他撤迁撤出来，但是呢，你注意这里记载，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他躲起来了。我不知道扫罗的心态是什么，是不是很害羞？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相当严重，怯场？有很多人会有 stage fright， 要上场以前，平常练习弹琴弹得很好，平常唱歌唱得很好，一上场呢就不行了。那我是相反，我不会怯场啊，平常练得不太好，所以上场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没什么可怯场的。我太太最怕我听我唱歌，因为常常落字，常常唱错词儿。其实她不晓得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怯场的问题。本来本领就是如此啊。那么扫罗为什么躲起来？我们不晓得，还是他故表谦卑，我们不能判断，不太知道他当时心里怎么想。他去躲在一个什么器具里面去了？他们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了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民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扫罗第二次或者说正式的被显明在众人面前。在这里有个原则，就是背后我们必须有圣灵充满或者受膏的经历，然后才能够被神显明在众人面前。虽然我说扫罗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个原则还是这样。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显明在众人面前公开尽他的职事之前，他曾经在旷野里面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并且胜过。你看保罗，新约的保罗，在他被显明在众人面前侍奉以前，他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躲在阿拉伯的旷野，退回到阿拉伯旷野至少有3年时间，在那里潜心读神的话语。12使徒都有这样经历，他们在被 主使用之前都有很长一段跟随主的经历，在那些经历中间常常被我们的主改变，或者说被他来教训，因为教训的缘故他们生命改变，以后一直到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在圣灵充满之后才起来尽他们当有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神也愿意用我们，并且从教会建立的观点来讲，神要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诗篇68篇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个当中不只是包括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还包括圣徒们所有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是神要建立教会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领受不同的恩赐，因为神要借着这些工人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各尽其职的时候，就是恩赐的显明。 每一个人做他最会做的事情，因为神把这份恩赐给他。但是在接受神的拣选高油恩赐之前，我们需要有隐藏的准备和工作。那扫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他的表现是如此。等到众人把他寻出来之后呢，的确撒母耳说，众人中有可比他的没有，又高大又健美又英俊，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的确像个君王的样子。他们就说，愿王万岁，永立扫罗作王。所以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圣经里面，在申命记里面是告诉我们，撒母耳是熟读圣经的人。当你立王之后，要把一份律法书抄录了，放在他的面前，叫他可以经常诵读，用此来治理百姓。所以这里你看见撒母耳照着神的话，把律法书放在扫罗的面前。扫罗应当潜心的读圣经，用圣经的原则，用旧约里面所有一切教导来治理神的百姓。我们不知道扫罗有没有这样做，但是至少撒母耳做到了。这里呢，扫罗初期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因为虽然是这些人永立扫罗做王，
当我们为神做事，或者我们有心要为神做事，别人却不接纳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放弃了，自暴自弃，你看他们都不听我的话，还是说一定要强迫他们来听我的话呢？扫罗这里为我们提供一个榜样，他不理会，不放在心上，没关系，因为神所给的权柄必须在接受的人心中是自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弄错了，很多人认为说，今天我做了牧师，我就有这个权柄，没有，一点都没有。很多人说，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负的责任，我就有这个权柄，没有，你没有这个权柄，一直要众人接纳你，才是真正的权柄。所以这件事情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中间，常常也造起许多争端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权柄。我们应当服在权柄底下，但是我们却不强迫人接受我们的权柄。这个权柄必须在接受人心中是自然的才有用。父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照理说父母有权柄，而且照着法律说十八岁以下这是我的权柄，我要管孩子的，但是如果孩子不肯接受这权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多父母亲已经经历了这个痛苦，对不对？因为父母亲知道说是有权柄却不能用。权柄的好处，当你顺服权柄的时候得到保护，可是你不顺服权柄的时候，这个权柄也能管到你。然而在教会中间，在神的儿女中间，必须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管教才有作用。你可以把你的儿女关起来，不许他出门，但他心里不服的时候，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今天我们懂得属灵事情之后才晓得为什么爱跟权柄必须配合。当你对你的儿女有充足的爱的时候，你的儿女就会接受你的权柄。当你的表达方式是在爱里面关怀的时候，这个权柄就发生作用。同样道理，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当我们服侍众人的时候，如果从爱出发，那么你也在这个地位上面，众人就会接纳这是你所当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接受教会所安排给你的地位，他对于这权柄就顺服，就自然。扫罗在这里表现，他说不理会，不放在心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刚刚登基做王的时候非常的好。刚才讲的驴子哪去了呢？驴子不见了。所以我说这个驴子最莫名其妙了，他乱跑一顿，结果把引出扫罗做王。我当时想，圣经里记载他也是 有头有尾的，讲到说这里几头驴呢已经找着了，你父亲找着了这个驴，你他不担心了，反而担心你了。这几头驴呢已经达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就说这几头驴所供应的是什么呢？他们成为神的引导。我也想很好笑啊，扫罗必须记着几头驴才找得到撒母耳。他没有受感动神说你去找撒母耳，他没有。那么神让他去找驴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找到了撒母耳。 而且受膏作王。也许扫罗不是一个对圣灵十分敏感的人，需要借着驴子帮助。因为我有时想呢，扫罗这个人呢，的确有点像驴子，蛮野蛮的，蛮凶的，蛮自行其道的，自以为是的。那也许这也是神认识他，知道呢他的生命，天然生命还有很多的问题。神用撒母耳跟用扫罗是不一样的。撒母耳是个属灵的人，神可以感动他，扫罗不行，要借着驴来使他受引导。当然我这里一点都没有轻看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能有的光景。那有些时候呢，神也使用我们像个驴子一样作为别人的引导，可能引导完了以后功成身退，可能他听神的话听不见，但是神用了我们作为驴子引导他来认识神，那么剩下的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呢没有什么功劳，看不见这个驴子 被扫罗纪念。扫罗说，哎呀，你这个驴真好啊，你带我去见了撒母耳，结果做王，奖赏奖赏你吧，没有看见。当然驴子可能也不需要。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神在圣经里面所使用的一些小驴子，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被神使用在各种不同的方面，但是我们的生命像扫罗一样，那就是有问题。我们需要被改变，需要有一些经历。扫罗初期所表现的不错，至少在初期的事情上面刚开始的能够作为我们的引导。求主教导我们侍奉的心智，也求主教导我们生命的改变，求主引导我们，常常引导我们，在圣灵里面引导我们，也让我们成为神所使用能够被使用的人。如果神借着我们作为其他人的引导，盼望我们所引导的人都能够到主的面前受他的带领。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有这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当我们看见扫罗受膏的经历，我们想起，我们就知道主要用我，主要用你，主要用他，主要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怎样的预备，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的心灵改变，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圣灵所充满，主要让圣灵的能力改变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难处，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柔软顺服，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扫罗怎样需要借着几头 小驴驹来引导他到撒母耳的面前。主，也许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成了别人的引导，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主引导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求主按着我们个人所有的需要，在生命中间帮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主，不仅这样，当你的膏油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叫我们能够被你受你的感动，能够为你做出口。主，我们羡慕像撒母耳这样的人，他活在你的面前。主，也许我们现在所有生命的经历还从刚刚在属灵上面开始，其实在我们越过越深。主，也许我们有些人像扫罗一样刚开始是很好，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在他的失败上面也重蹈覆辙，让我们的心归给你，让我们专心仰望你，专心侍奉你，叫我们离你格外的谦卑，叫我们柔软顺服，叫我们对一切外面我其他的人所有的反应没有感觉，叫我们单单的活在你的面前。愿主今天早晨祝福在你的面前接受你话语，让你的话语留在心中的人，求主天天扶持引导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